十三爷胤祥和四哥胤禛一起回到了雍和宫，俩人径直往西花园去见乌思明。刚进了二门，就听见北边的马棚里啊传来了一声马的长嘶声。俩人回头一看，狗和坎儿都站在木栅栏旁边，一个眯缝着眼睛，一个嬉皮笑脸的往里看呢。接着就听里边传出了高福的声音：“还尊驾，久不见面了，主子差遣，这会儿没工夫，我就不下马了，改日再。”听了这话，胤禛和胤祥不仅都愣住了。高福这奴才捣什么鬼呀、啊？正愣神呢，就听那马又是一声长嘶，好像痛不可忍，一阵急蹄奔跑。胤禛就问：“哎，狗和坎儿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”两个孩子急忙过来请安。狗笑着说：“哎，回四爷，我们是在瞧高大管家驯马呢。”话没说完，就听高福在里面又说：“老王，还对不住，事儿忙，我就不下马了。”那马又是一声惨叫，扑通一声，好像是把高福给颠下马来似的。胤祥不明白他是干嘛呢，冲着里边喊了一嗓子：“高福，你出来！”高福满头满脸都是灰尘呐，好像是刚从土窝里滚出来似的，出来了，脸上呢还一道道的汗条子，急忙打天请安，笑着说：“哎呦，四爷、十三爷，你们回来了。”胤禛一看他的德行，皱着眉头说：“你照着镜子瞧瞧，你那模样还像个人不像啊？”高福急忙陪着笑脸说：“哎，回四爷，奴才正在这驯马呢。您说这匹杂毛马哈，他原先骑着挺稳当的，他近些天不知怎么回事，长出好多怪异的毛病来。你要在路上碰见熟人吧，只要说一声事儿忙，顾不上下马了，他当场就撂蹶子，能把你给颠下来，这真能把人给寒碜死。”胤祥歪着头一想：“哈哈，狗这个家伙呀，最爱乔治狗马虫鸟什么的了，这肯定是他做了手脚了。”想想高福的狼狈相，不由扑哧一笑。胤禛却说：“瞧瞧瞧瞧，你们个人都有个人的差事啊，不好好办你们的差，在这顽皮什么呢？”坎儿急忙规规矩矩的答应一声：“是。”狗见胤祥看自己，冲他伸了伸舌头，拉着坎儿一溜烟的跑了。胤禛看着两个孩子远去的背影，笑着摇了摇头，这才和胤祥一起到晚风亭来见乌思明。此刻晚风亭只有乌思明一个人，三个人寒暄过后各自落座。胤禛、胤祥这才把太子重新复位，刚才在玉庆宫吃酒的情形一五一十对乌先生说了。乌思明听了之后好像有点忧伤：“四爷，还叫你管户部，那你如今怎么打算呢？”胤禛抚着刚刚剃过的头没说话，胤祥却笑着说：“嗨，大事已过，我们正好振作起来。我说那还是按照原来的办法，我在前头，四哥和太子爷在后头坐镇，我就不信这局面扭转不过来。”乌思明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：“哎，十三爷，那是面上的章程，我想听听四爷心里怎么想。”胤禛长出了一口气才说：“哎，我也想不出什么来，太子爷是废而复立，把我的心都操碎喽。如今的户部啊，也今非昔比了，没了施世伦，没了游明堂，老十三单枪匹马管什么用啊？何况万岁爷两次召见，都没提重新清理亏空的事儿，倒是说刑部的事儿要紧，
让我多多过问。
可这刑部原来是老八的差事啊，
去热河前已经敞光地净，办得滴水不漏了，我们还能怎么整治啊？所以啊，我这心里很烦。印祥却笑着说：“嘿呦，四哥原来是为这个事儿不高兴啊！嗨，这回我们把乾坤都翻转过来了，这点子差事怕什么呢？哼，要叫我说呀，不高兴的应该是八哥他们。”
吴思明接过话茬：“
也许是这样，也许并非如此啊。叫我说呢，不高兴的如今只怕只有大阿哥，三阿哥一击不中，退而观战，无可无不可。八爷呢，是得大于失，有什么不高兴的？难道十三爷真的以为乾坤请而复正是四爷和您的力量吗？要这么想啊，你压根儿就想错了。”
他说话的声音很低，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似的，显得又清晰又阴森。胤禛和胤祥不由都打了个寒颤。胤祥看着吴思明说：“吴先生，这我就不明白了，八哥这回因为夺嫡闹得人仰马翻，灰头土脸的，有什么好高兴的？搁我身上啊，说不定就自杀了。”说到这儿，他猛然想起高福被马掀翻的样子，竟情不自禁的笑起来了。胤禛看了他一眼说：“老十三，这有什么好笑的？八阿哥超越了三个阿哥，这次晋封亲王，和我一样，九阿哥十四阿哥也都升了辈了，得大于失，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前些日子我看老八好像还真的是有点蔫头蔫脑的了，可这几天呢，我瞧着又是另外一种光景了。哎，就说此时此刻这八王府里啊，还不知道在谈论些什么呢。”吴思明用力点了点头：“哎，四爷这话才见得更深一层了。老八夺嫡不成，等于是被打了一闷棍，他好像只是懵懂了一阵子，如今早就清醒过来了，没当上太子，只有心里更较劲儿。如今他是亲王，开府建衙，更有力量与太子抗衡了。” 胤禛淡淡一笑说：“
哈，先生，您这么说也有点严重了吧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那太子毕竟是重登宝座了，难道还能重来一次不成？”
吴思明长叹一声：“
哎，当然是这样了。据我看啊，如今太子的宝座比以前倾斜的多了。”
这太子胤禛刚刚复位，吴思明就下这样的断语，胤禛和胤祥不由都倒抽了一口凉气，谁也没接茬。
吴思明冷冰冰地说：“皇上复太子的位置，仍然是出于万不得已。废太子之前，他压根就没想到会起这么大的波澜，更没想到八爷的势力遍布朝野，呼吸之间可以撼动朝局。亘古至今几曾有过这么惊心骇目的事啊。为了防止宫变，万岁爷只好重新复立二爷，用他来压压八爷，压压三爷，压压四爷，镇住阿哥们的争雄之心。”
听了这话，胤禛不由吃惊的站起来了：“啊，压我？为什么压我呀？
先生，我不明白您的话耶。”“嗨，四爷，您一向自认是太子党，哼，您要不是太子党，当然和三爷八爷一个样，不过比不上八爷那么显眼就是了。”
听了这话，胤禛的脸色才缓和下来了。他终于从乌思明这句话中找到了自己这些天心情郁郁寡欢的原因。原来呀，太子被废，保太子呢是为了保自己，压根儿说自己根本就不愿意太子重新复位。这个心里埋得这么深，连自己都不敢承认，但是此刻却被乌思明一语道破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胤禛才颓然落座。哎，你说的是啊，为什么不呢？他是皇上的儿子，我也是皇上的儿子，亲王，国家平藩，社稷干成，哼，我呀哪个党也不是。乌思明接过话茬，对，四爷，如今呢，真正的太子党已经瓦解，王岩、陈家友、朱天宝这些人其实都是正人君子，是万岁爷安排在太子爷跟前规劝太子不要结党的，所以太子被废黜了，他们几个呢都没有受到什么处分。四爷、十三爷，你们就瞧着吧，太子如今重新登了宝座，他还要结党，因为他要不结党就无法与八爷抗衡，他要结党仍然要招万岁爷的疑心。怎么样，你们打算入他这个党不入呢？胤禛毫不犹豫地说，不，我不入，我就是这性子，他现在是半个君，我尽半臣之礼，等他登了基，我尽权臣之中。胤祥高兴的一拍大腿，哎，四哥这话说的对，我就这么想的，四哥做的这叫孤臣，我呢就入四哥这个孤臣党。吴思明不由不知一笑，因为他知道四爷最讨厌的就是这个党字。见他听了胤祥的话满脸不自在，便笑着说，十三爷，你错了，朋党害国赌民，既是孤臣就不该有党，君子群而不党，这是四爷的本心。哎，就是你，我也从来没把你看成是四爷党，你若不是人侠仗义，一心为朝廷办事，四爷早就和你生分了。说的胤祥脸一红，一欠身说，哎呦，是我失言了，先生说的对。胤禛接过话茬，吴先生这话真是知心之言呐、啊！我要是结党的话，凭什么结不来一个四爷党啊？八阿哥那点子手段哪一样瞒过我了？我办了这么多年的差，位高权重，要想笼络人呐、啊，比他们方便十倍也不止。这话虽然掺着点假，但却也是事实。胤禛不但没有党，连稍微过心一点的朝臣都没有。他的力量在于他自己的人格和权威上。但是老十三胤祥呢，跟他就不一样了。本来哥俩的脾气性格就不一样。老十三外表上看呢，嘻天哈地的，什么事儿都不过心。其实啊，他的心思也很缜密，他不但行侠仗义，还爱交朋友。京城里下等品级的官员中，他交往了一大批，都是在办差交往中交上的朋友。平常不管来往的密切不密切，凡是遇到什么事儿，只要一声招呼，临时就能拉起一个谁也比不了的大党。这些就连胤禛、胤祥自己也没意识到，但是乌思明却都算计得清清楚楚。但是他虽然心里明白，此时此刻却不能说破。沉默了一会儿，乌思明才问，哎，十三爷，昨儿八爷府的狄铁士来四爷府找你，我们闲聊了一阵子，他说找你要刑部的什么档案，
难道那些个案卷底稿还在你手里不成？印祥神秘的一笑，
嗨，不但刑部，就是户部的档案我也都封着呢，没有我的手谕，哼，别的阿哥一个柜子都打不开。
胤禛惊讶的瞪大了眼睛，
哦，老十三，户部是你独立办差，这么着，哎，也还罢了。
可那刑部是老八为主吧？那些官员怎么能听你的呢？
胤祥微微一笑，嗨，四哥，八哥他平常养尊处优，没办过差，他知道个屁呀！我分管着档案，他要哪一份，我叫人查哪一份给他，用完呢还退还给我。四哥，你是知道我的，虽然咱是皇子阿哥，可是对那些下头的人呐，从来也没瞧不起人家，我还爱和下头那些人打交道呢，所以呢那些个官员全都听我的，嘿，就是有他们那么个板的背着我去八哥那儿献殷勤，我知道了拿鞭子抽他还得撵他出去。
你想啊，谁不要饭碗要脑袋呢？
说着抿嘴一笑。
乌思明目不转睛的盯着印象，
十三爷，那都是些死当啊，你把着不松手是为了什么呢？印象嬉皮笑脸的说，哎呦，先生您的心计呀，我早就服了，您要问什么我这会子就能说出来，死当能变成活当，活当我想叫他死他就死了。
胤禛听了他们俩的对话，简直是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啊。
哎，我说老十三，你和先生打的这是什么哑谜呀？我听着如坠五里雾中。
胤祥翘着二郎腿神秘的一笑说，
嗨，四哥，这有什么难解的？哎，比如说只要我高兴，这会子就能兴风作浪，叫八哥他们如坐针毡。
乌思明眼睛一亮，
啊，十三爷真是个角色，那条大鱼是谁呀？
任伯安，
何以见得？
嗨，吴先生，刑部宰白鸭是任伯安一个人经办的，历年一共有37条人命啊，用银子50多万，有的呢来向不明，有的来自八爷的庄子，只有一笔是从户部挪借的，41000两，如今呢还有1000两的账没抹平呢，刑部档案里有2000没抹平，我不封档，哼，那条子早就叫他们抽了，八哥急着要档案，不定就是存着这块心病呢。 胤禛听到这儿不由心下骇然，他万万没想到
十三弟表面上看大大咧咧，什么事儿都不过心，每天嘻天哈地的，好像从来不关心什么政治，只是跟着自己的屁股后头转，万万没想到老十三办事儿竟然这么缜密，竟然在背后悄悄留了一手，这等于是拿住了老八的把柄啊，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把这事儿抖搂出去，老八他们就真的是如坐针毡。
正要说话，却见坎儿带着十三贝勒府的管家贾平进来了，便打住了话头。
胤祥一看贾平来了，歪着头问他，怎么着贾平，你来有什么事吗？
贾平急忙给众人施礼请安，这才说，
哎，回十三爷，是连亲王府的新太监头何公公来了，在府里等着您呢，这不子姑姑娘吩咐奴才来请十三爷回去。
哦，何柱来了，
他没说有什么事吗？
小的也不大清楚，他好像说是请爷写个什么启封的手谕。
哦，我知道了，贾平啊，你先回去，给我换一层暖轿。今儿个我身子骨不大舒坦，有点发烧。
这奴才明白。贾平答应一声，转身出去了。印祥看着贾平的背影，站起身来，伸了个懒腰，这才回过头来笑着说：“
哈哈，顾先生，四哥，瞧见了吧？
哎，这就来了，找我要启封条子。
哼，他急我不急，启封条子那么容易写的？”
胤禛目光忽的一跳：“十三弟，那你？”准备怎么办呢？
老十三还没说话呢，乌先生从牙缝里蹦出一句话来：“十三爷，记住一字真经，托。”
哎，乌先生，我明白了。
得，四哥，乌先生，你们聊着，我呀这就得回去了。说完，大大咧咧的走了。
看着印祥远去的背影，乌思明感慨万千。
哎，四爷，十三爷真乃无双国士啊。想当初万岁爷让他到刑部去给老八他们帮忙的时候啊，我曾经送给他一句话：学学萧何入咸阳。想不到他做得如此漂亮。
不知为什么，胤禛听了这番话，心中猛然袭上一阵不安，阴沉着脸在房中倒背着双手来回跺着步子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停住脚步，回身问道：“
乌先生，那这件事儿可不是小事啊，要不要密报太子呢？”“
嗨，四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为了这件事儿，十三爷费了多少精神呢？难道如今四爷要拱手送人吗？”“
哦哦，我明白了。”
胤禛突然冲外边喊了一声：“狗，进来！”狗正在廊檐下调鹰呢，听见四爷喊他，急忙进来了，笑嘻嘻的说：“四爷，您叫我。”“
嗯，狗，皇上赐我的两只鸟铳，你把镶宝石的那只啊从库里取出来，送到十三爷府上。他上回来呢还夸这只鸟铳来着。哎，对了，还有那把倭刀一块儿送去。”“
哎！”狗说完转身就要走，胤禛就把他给叫住了：“
哎，慢着，要是他跟前有人的话，你就说他上次把这东西忘到我这儿了，明白吗？”“
哎，四爷放心吧，我明白了。”
狗答应一声，转身出去了，带上鸟铳和倭刀，直奔十三贝勒府邸而去。